守老師的教戒。老師的教戒不多的，在佛門裡面過去早早相傳只有兩條戒律的。帮助我们成就福慧的基础，奠定这个基础。慧呢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了，没有其他的。头脑要清醒，怎么样的头脑要清醒呢？头脑里面一些东西都没有的，就是清醒了。有嘢就坏啦，就好似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嘅，本来无一物。如佛教到我哋，都从呢度下手嘅。心里面要空，心要直，空不能有嘢，直系定不能动。心要直整，心要空灵。这个就是根本字。那用什么方法来修呢？方法很多。大家知道中国禅宗是修禅定。那禅定呢，就是一个方法了。每一日要你坐禅。假如坐在那里打妄想，那就坐了。坐在那里不可以打磨想、那我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，得不得呢？亦不得。什么都不想叫死定，那叫枯定。所以这个心是直直星星，星是清楚明白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乜嘢都唔知道，咁样唔可以，咁叫无想定。如果修成功，就变成外道啦。可见得定里面呢，就系佢有正念，佢冇妄念。正念呢，保持住呢个心清醒。咁呢个在禅宗。用观心的方法，它有观，观就是很清楚，它不迷惑，后来呢用参话头的方法，它在静坐当中，它牢牢看着这个话头，所以它的心是清静的，是清醒的，他不迷惑。再教一下用的方法呢，是读经。我见得读经是修行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但是你要会读啊，会读经本打开，从如是我闻念到信受奉行，不论这个经文长短，念得字字清楚，了了分明，不起一个妄念。这个方法呢，比参禅来得方便，因为咩呢？佢有经文做依据，来得方便。不许可你去思维经里面嘅义理。如果你想去研究研究经嘅道理啊，咁就弊啦。点解呢？你心里头又打妄想啦。 点解讲话我哋研究经里面嘅道理系妄想呢？真嘅系妄想啊，一啲都冇错噶。嗱，如果唔相信，我哋随便举一部经，《金刚经》啦，我哋大家中国人都好熟悉嘅，都知道《金刚经》，都知道《法华经》，呢两部经咧知名度都好高嘅。自古以来啊，呢两部经嘅注解唔止一百种，唔止一百种。每一个注解，同各位同修讲咧，都叫打妄想。佢注解嗰、那个意思系经里头讲嘅真实义吗？如果系真实义，真实义只有一个，点解一百种注解系一百种讲法都唔一样呢？可见得全叫打妄想。咁佛嘅真实义系乜嘢呢？我老老实实同大家讲啦，真实义系冇意思嘅，咁就真实义。有意思就唔系真实义啦，系冇意思系真心流露啊，有咗意思系妄心在作祟啊，唔系真心啊。所以佛知道我哋后世咧。体入佛法啊，困难啊！四依法里头特别教导我哋，依法不依人。法系佛所讲嘅经典，人系咩呢？后来呢啲祖师大德们嘅注解，可唔可以依据呢？唔可以依据，要依据经，你先至啱嘅。如果依据古大德嘅注疏，你就错啦。你就不解如来真实语。古大德嗰啲住疏呢，可以帮助你后得主，但係冇根本智边嚟嘅后得主？根本智决定要依据经，不能依据主。主可以帮助我哋启发后得智，但是绝对与根本智有障碍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今天学习的人多，知道这个事实的人不多的，所以往往一开端就将条路行错了，那是非常之可惜的。我自己实际讲到好迟的时候才明白这个事实，自己行了好多的冤枉路啊。在时间经历上来讲呢，受好大的损失。老师的传授经只能受持一种，古来大德们所传授的各个经典的分量，大概好像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这样的部头，你每日读诵一篇，大概要五六个小时，以咁长嘅时间修定，所以咧，佢能在三五年当中收到非常殊胜嘅效果。如果时间更多啲咧，比呢个份量更大一啲，好似我哋在《坛经》里面睇到嘅 无尽藏比丘尼，他受持的是涅槃经。涅槃经的经文比这个法华经要长得多了，亦是一日要念一部的。如果要念得好熟，那一部大概要8小时了。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在定中，冇啲妄念，冇啲妄想嘅，所以读经啊系修行，读经系戒定慧三科一次完成。《华严经》上所讲嘅行布不外圆融，圆融不外行布，行布就是我们现在讲次第学习，圆融是不涉次第的，它两个可以同时。怎么同时呢？读经的是圆融，是圆修，不读经的时候是次第修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是次第修，读经时候是圆修。咁由此可知，所谓五年学戒，五年奠定戒定慧嘅基础。戒学嘅总纲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定学的纲领是自正其义。为学呢？《波野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波野无知啊。咁《心经》上咪讲得很清楚咩？心经到最后的结论，无知亦无得，咁是圆满的根本智。所以他五年学的这样东西，这个是戒定慧三学真正的基础，成就根本智啦，然后应用在生活上，所谓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咁一接触呢就无所不知，这个进步呢就太快啦，一接触就无所不知啦。如果问点解接触之后会无所不知，因为它是真心起用。刚才讲过，真心里面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的。所以它见色闻声，不但眼前它样样清楚明白，不迷惑。他所接触的这些境界有前因有后果，因为他没有隔碍，所以前面和后面他都见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境界是横遍十方，虚空三际，他有这个能力的。这个是古时候教学法的长处，教学法的特色。不像我们今天，我们学这一些的局限在这一些。过去未来不知道，他和那些 事上啊，嗰啲学科啊，有连贯嘅，亦唔知道。呢、這个就苦啦。我哋读到呢一段，不禁要感叹云谷禅师教佢呢个方法系正确的。佢在此地教导佢呢个方法好简单。佢话你仲未能够到无心。换句话讲呢，仲不能到无念啦。了凡先生呢个粗念呢係冇咗啦，但係仲有细念啦。二清冇断读，佢教到佢念准提咒。呢、這个经上有准提咒有嘅。刚才我讲过，画符又好，念咒又好，乜嘢咒都一样嘅，只要会念都会灵。古大德教导我哋，我哋亦常听到耳熟啦。各位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咒短经长；念咒不如念佛，念佛咧就系念阿弥陀佛。在一切咒里面，阿弥陀佛呢个咒系最短嘅，最容易受持嘅，所以我劝人念阿弥陀佛，要用呢个方法念。呢个方法呢，实在讲，就系、是、大势至菩萨在灵言会上所讲嘅，都是六根正念相近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意思。要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是读经念咒念佛的秘诀了。一定要严格的这样要求，你在初学的时候，有些人主张计数，从计数入门，好像我们的这些念珠，这一串念珠是108粒。初学的时候念一声佛号活一个珠仔，初学不要定得太多，定得太多那就念完，慢慢呢个心就懈怠啦，就退转啦。所以最初我哋课咧定少一啲，慢慢嘅增加，呢、這个就系好现象。用心不能太慢啊！听讲话，人家一日念100000声佛号，好啦，我要定个100000声。如果咧念到两日咧，就咁啊念落去啦，咁样就会退转啦。不如呢一日定个500、600，慢慢增加到1000、2000，咁样呢你不断就进步，呢、這个方法好。念嘅时候呢，决定不怀疑，不怀疑系真心，怀疑呢就系妄心。贪嗔痴慢，妄心里面有，真心里面冇嘅。不夹杂，就是我们念的时候老老实实念，决定不要打妄想。纵然有事，要将一切事物放下。我念佛的时候呢，什么都不想。我就是考虑想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将佛号放下，我就专心呢办事。事情办好了，专心念佛。这个佛号啊，逐渐逐渐地增加。用呢个方法好，念到纯熟嘅时候， 作为念意无念，无念意念。这个时候呢，自自然然就有感应了。啊，纵然感应现前，亦唔好生欢喜心，亦唔好去执着佢，咁就啱啦。因为一生欢喜，你嘅清净心就失去啦。喜怒哀乐都系妄心，都唔系清净心嚟嘅。清净心里边呢啲嘢咧，通通都冇嘅。啊，呢、這个我哋一定要知道，要明白，时时保持自己嘅清净心。咁你所有一切嘅愿求，真嘅系有求必应。所以圆了梵居士，佢啊接受云谷大师开导之后，佢系个好聪明嘅人，谂谂咁系非常非常有道理嘅。佢就接受，佢就肯做，啊，认真嘅去修学啦。啊，头先云谷禅师讲佢，你啊仲未有能够做到无心。真嘅，佢仲系个凡人。啊，点解咧？佢仲想求功名啊！本来佢唔求噶啦，唔求因为乜咧？命中注定嘅求亦求唔到就算啦，就唔求啦。现在听讲话可以求，佢就动个念头，佢求功名。啊，命里头佢冇仔嘅，佢求仔都俾佢求到啦。佢命中寿命长，只有53岁，佢冇求寿命，寿命呢延长啦，啊，佢活到70几岁。寿命呢系佢冇去求，自自然然延长嘅。啊，咁样呢就讲明命运确实自己可以改造，确实掌握在自己嘅手中。命真嘅系由自己做啦。咁因此佢呢佢自己原来佢嘅号啊叫学海。我哋从佢呢个号里面能够知道佢嘅胸襟。佢系个广学多闻嘅人啊！啊，自从接受云谷大师嘅教训之后啊，佢将呢个号改咗啦，改做了凡。嗯，有一啲似修行人嘅味道啦。啊，了系明了啦。啊，凡间事情咧，逐渐系通达明了啦。真正用功，佢就同从前唔一样咯。神志清醒，以前虽然系一无所求，其实生活真系非常消极，一生都被命运注定啦，动弹不得，无可奈何啊，悠悠度日啊。现在知道命是自己做的，命可以改，所以呢他就变成好积极。这个积极当中就觉得跟从前不一样，有一些警惕警觉心好高了，有好高的警觉心。那就用功夫，这个功夫真正得力之处，第一个全心要改过自身，要断恶修善，念念当中唔敢得罪天地鬼神。啊，其实天地鬼神 我哋系咪真嘅得罪于佢呢？都唔系嘅。呢句话用现代嘅观念嚟睇嚟观察呢，就系舆论嘅指责。我做个亏心事情，冇面见人，人在暗室之中，人系冇见到啫，鬼神见到啊！鬼神亦系众生之一啊嘛。我哋读个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得就更彻底啦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嘅人啊，唔知道有几多，嗰个数量。阿弥陀佛讲过啦，如果有人能够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数，佢就不成佛啦。唔好话我哋凡夫冇法子计算，就系、是、等觉菩萨，亦唔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几多人，呢、這个人数太多啦。西方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，这个九品的往生的人，他们的能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同的。天眼洞视，天耳窃听，我们在此地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哋今日念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仲存住恶心，仲要做坏事，咁岂不是俾人家笑话咩？咁你又点能去得成呢？所以我哋想到呢一个地方，我哋起心动念，自自然然就要修炼啦，要认真去修善。唔好俾人家睇唔起，呢个上恐得罪天地鬼神，真正嘅意思就此地。我哋要做一个真正嘅善人。西方世界系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嘅一个所在。底下咧咁就讲到具体。功夫啦，遇到人亲恨我、毁破我，在过去呢决定是不能够宽恕的，决定是要计较、要报复的。咁现在呢冇咗呢个念头啦，能够忍受啦。不但能够忍受，而且欢喜忍受。点解会欢喜忍受呢？你搞通啦，搞明白啦。这个我哋留在底下一章，再同各位详细说明。你明白咗啦。所以情愿接受，那个真的修，真正发心，真正修行。孔先生跟他算的这个名字呢就不准了，他这里讲的他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，他这一次呢考到呢第一名，名次不符合的，可见得呢他这个行善呢初步效果呢看到了，但是自己认真一反省，他所做的不够，缺点仲系好多， 例如他自己所说的，或者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未有能够尽心尽力去为善，做是做了一些，做得不够，行善做得不够，救人救得不彻底，而且心里还有疑问，还存有疑问，或者是身勉为善行，但是口里面还有过失，行的时候呢，清醒的时候呢，是没问题，但是酒醉之后呢，会乱醒，这些呢都是自己还不能做到纯熟的时候，所以想想自己的功过，依然是过多于功。他发愿行三千件善事，到十几年了自修圆满，可见得一个人真正发心改过自身，这个初步是相当相当艰难的，好不容易去做的，真的要有耐心而有毅力，往往一般人因循苟且，就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被淘汰下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，不是有坚这个坚定的信心，或者是勇猛精进，好难成就。这个就是三千件善事求功名，到十几年至完成的。然后他又发了个愿，再做这个三千件善事求进士，那个时候功名最高的学位是进士，他命中没有的，命中没有的，命中没有求，那就叫真正求得到了。他的太太等于说全家人行善，四年三千件善事就圆圆满了。这里的这个四年只是指这个时间就缩短多了。而这个是这个三千件善事呢，是求仔的。他求仔，他就生了两个仔，两个仔呢都非常难得。命里头没仔的就得到两个仔了。到最后仔有了，再求进士的愿，求进士愿，他许愿就做一万件善事。这个时候他就是丙戌年登帝，这个登帝就是进士及帝，受保底之愿，这个保底是现在的河北省，靠近山东，一个缘分分发在那个地方做员官。他太太就好忧愁啦，他说一万件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得完呢？他自己每一日用功过价记载， 但是每一日觉得自己所修的善事依然太少。他就想到什么时候能圆满。每一日夜晚他发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神人，我们俗语话叫神仙，梦到神仙，他就跟这个神仙说，我许愿做一万件善事，现在感觉得好不容易圆满。这个神人就跟他说，他问你减粮的这件事情，你那一万件善事呢通通圆满了。他醒翻之后想想这个事情很奇怪，但是减粮这件事确实有这个事实的，就是田租，农夫的田租。他上任之后觉得田租太高了，他将它调整降低，这样降低一员所有的农民都受到他的恩惠。所以这个做大官的人行善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权嘛，他要做恶也都容易的。一个错误的这个措施，不知道几多人受害了，咁就铸成咗大嘅罪过啦。一个好嘅事情，好多好多人受到恩惠。呢个系掌大权、居大位嘅人唔可以唔知道嘅。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仲是犹豫不决。那么啱呢，有一位幻如禅师从五台山来，他就将个梦中这个境界讲给个法师听，法师为他印证。他说善心真切，你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抵得万善，你这个万善呢就圆满了，何况你这个全愿减粮呢，确确实实农民都得到，全愿的农民都得到恩惠。他说这个事情可以相信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那他得到法师为他印证，就心安理得了，他这一万件善事这么轻易就圆满了。于是乎他捐出他的俸禄，可见他做官非常廉洁，不用公款，自己的俸禄捐晒出来，在五台山斋僧，斋僧斋万僧，打万僧斋，这个是修福啊！一万个出家人里面呢，总有一些修行得到的高僧接受他的供养，这个是真正有福报。真正有福报，那些冇修行的假出家人呢亦好啊，跟他结个善缘，所以说通通都好啊。他这个打斋呢用的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修福。所以孔先生算他，跟他算命， 话佢53岁寿命呢就冇㗎啦。佢写呢个四分教佢嘅儿子呢个时候呢佢69岁。佢了凡四分呢个文章啊係69岁写嘅，係教训佢嘅儿子嘅。就讲明命运确确实实呢、這个晚年命运呢通通改过嚟啦。后面呢有一啲非常重要嘅教训。虽然係对佢儿子讲嘅，我哋读过之后亦感觉到深深得到受用。里面有几句话好重要。第一个话祸福自己求之，这个是圣贤人的教训。如果话这个祸福是为天所命，就是天注定的，这个是凡俗之论，这个不是圣贤人的教诲。然后就教到他的小孩，这几句话亦非常重要，就是凡事呢我们都要退一步着想，亦正是古德之士教训我们与人无争，于是无求。我们的学业、事业、道业只能真正成就，有所争、有所求，全都是障碍。所以他说，即使命里头很明显的自己呢亦常作落寞想，凡事都非常顺利的，这个好有福报，亦要事事作不亦想，作不如意想。换了句话讲呢，一切退一步想，对于自己有一定的好处的。那么明显的教导我们与人无争，于是无求。后面有几句话实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，时时想到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远是想自己的祖先，要光大祖宗之德，咁咪尽孝道，近思盖父母之谦。人唔系圣贤，免不了有过失，父母嘅过失不能到处去宣扬嘅，呢个系大不孝啊！必须要知道掩盖，这个是属于孝道。那就佛门亦不例外， 亦是这个道理。远我们要发扬光大，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教化之德，近呢我们自己的老师，老师没成佛，当然亦有过失。如果一味去宣扬老师的过失，这个老师在这一区一个地区教化呢，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了。为什么呢？印光大师讲得很好，一分诚经得一分利益，十